活泼，对不对？你一定不活泼。比如说你用纸的啊，但看到这个钱，看到这个笔，比如说我这个是黄金的，你用纸的，你只是看到、哦、黄金的笔这样而已，其他你就看不知道，顶多看到这是原子笔或者怎么样。他周遭的相关的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这样周遭的这种产生的原因种种，就是周遭的事情，你就没有办法分辨很清楚了。为什么？你用纸的嘛，但是你不会起攀缘心，纸总比没有纸还好，没有纸就起了爱染之心了。那用这样对峙，最后就打成一片了，不动心了。好了，这个时候他又去找达摩祖师了，他说我现在已经心如墙壁，内心无船，就是这个境界。达摩祖师就反问他了，那你岂不是成了断灭了吗？他说你莫成断灭乎了。他说我不成断灭，我一切通达，一切明白，我看到这个我就知道，哦，这是几 K 金的，这是原子笔，这是什么牌，这是怎么样，他的周遭的环境他清清楚楚，一切明白，一切 明了，看到一就可以知道一切。所以佛法用纸的就什么呢？用纸的就看这个，就看这个而已。如果你用不是用纸的，用智慧的，因为他如来藏，本如来藏，妙真如性，第一念看，你想想看，他可以看一花一世界啊，你看一叶一如来啊，一粒沙中看宇宙啊，不得了啊，他可以看到这么广啊。如果你用纸的，沙看得很清楚，其他看不到了，花看得到，是不是漂亮也都不会不懂得欣赏，对不对？如果你是起了般若智慧，会欣赏啊，快乐啊，他能够享受这种美好的一真法界。什么叫一真庄严？那个庄严就是最好的意思，你知道？我们形容，我们俗话在讲，形容一个人啊，说这个人很漂亮啊，很美丽啊，佛法不讲这个，这个人好庄严，对不对？庄严就是漂亮美丽的代名词啊，只是他达到圆满的境界而已啊。如果你是用智慧性的，用不是用四心的，了了分明，不是说什么都不懂的，不懂的欣赏就变成死气沉沉了，不是这个意思。他一真庄严，所以他看一能够看到一切，看到圆满的，看到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所以达摩祖师就问慧可大师说，那你莫成断灭乎？断灭乎不是什么都看不到呢，只是看到一面而已，不能圆观。他说我莫成断灭，我不成断灭。他说为什么不成断灭？他说我了了常知，我一切圆观，我看这个人来就知道他过去左右现在未来，他这个人是如是性，如是什么样，人烟受灾，人烟受灾，孔老夫子讲的，对不对？他就有这个本事，一看就晓得。阿摩祖师马上跟他讲，你要赶紧保住啊，这个是诸佛如来所传的圆妙妙心，这是从六世出六门，所以六世出的六门不是什么都不懂的了，反而更懂一切明了明了。他用造性的，用如来藏妙真如性本具的智慧，一接触就这样造出来了，通达了，一接触就明白了。但是由于我们世心的变化太多，我们一接触明白，马上变化，马上把它变成事了，马上把它转过来。所以我上个星期跟大家讲，我们本来是一心，一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叫一心不乱的，那我们现在叫一心很乱，对不对？为什么很乱呢？因为八个心呢变成八个了，很麻烦了，对不对？八个的集体作业，但是速度太快了啊！这个集体作业其实就是第八世的见分去分别第八世的相分，但这个中间前面的七转世是集体作业，非常的快把它变现了，变现这个假象，这是虚幻不实的，你看。那如果用真如心，少六数出六门，根尘接触一切明了，从一中之一切圆观一切万法。所以佛的智慧从哪里来？就是那个本觉性，如来藏妙真如性所显的嘛。所以悟的你现在随顺众生的这些境界，眼前这些境界，是就是智啊，是智不二，就在你那第二念的取舍。所以修行一定有对治，当你悟了，念本清净，原无烦恼，以诸佛如来平等不二境，不二，你在境界中就是保持你这个心清净，不动心，清净。所以我心如墙壁，怎么墙壁？就是清净 安详，处处跟神接触，处处待人接触中，就随时看到他亲近安详。为什么？当他不亲近不安详的时候，就是攀岩了，有取舍，攀岩才不亲近才不安详。所以我上个星期才讲了大安常静禅师，他参百丈禅师，百丈禅师告诉他怎么保任，看住你这个心像看牛一样，不去犯人家的秧苗。他稍稍去犯人家的秧苗，马上就把这个牛头拉回来，就是看你这个心稍稍起波涛马上放下。因为啊，要放下以前你功夫还不够。好，我给大家那个五个方法啊，但是那里面比较有力量的就是观空，因缘有了自性空，跟那个四心为四，你自己四心变现出来了。从哪里变现呢？在你眼耳鼻舌身意，本来性光从眼耳鼻舌身意透过来，如果没有里面的胶卷，看的就是万法一如的境界，如平等一就是一切清净本质，清净即灭相。但是坏就是你有业识的种子，它在你眼耳鼻舌身意的后面，这个胶卷像电影院那个胶卷，在那一剪一剪一剪，一个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相，一个胶卷过去，一个胶卷，一个胶卷，一个胶卷投射出来，变成有境界相，你自己变现出来的。哎呦，所以你知道哦，这样好了，你这个时候就真的可以一面观空哦，境界是我胶卷光线投射出来，一面观有随顺众生分别，这是有对峙的，而不是真正契入出世间的般若。一定要这样对峙，最后你才能够做到使六世出六门，以六尘中无染无杂，来气自有，通用无滞，就是般若三般若三昧。所以这种修行的方法，各宗各派都有。刚才我只是举禅宗达摩祖师叫慧可大师的方法，慧可大师这个方法还是他已经开悟了，那一念尽性他已经证道了，开悟的破见惑了。那你看天台宗，他从教下去了解，了解了以后，哎，他还是从有入空，还是观呢，在境界中观呢，好，他把教理弄清楚了，哈，一心三观，对不对？哦，这个境界一境三体啊，以这个先从有入空，然后等到你能够空能够安住在这个空的境界了，然后从空出假啊，修佛光通尘出假。然后空有不二，从假入中，到了从假入中就是六尘中无染无杂，六世出六门，如来藏现前了。啊，那你看净土法门，净土法门他就能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这个世界我不要了，我要到那个世界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信念行，我信阿弥陀佛，我信极乐世界，我信那里我可以一世成佛，我这个世界舍掉我才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看他根尘接触把他转过来了，对不对？他也是这个方法，心如墙壁啊，所以根尘接触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把他转过来了啊。所以我常常在讲，我有一次跟那个正光会居士两个人去蒙净空老法师的福报，见到他的雪光老师，就是李炳南老居士，那时候他很老了啊。那正光会问李炳南老居士说，在生活中怎么念佛？他说什么都叫都佛号，见了张三阿弥陀佛，写字人家说这是阿弥陀佛，但可不能说叫他拿笔说阿弥陀佛哪来啊，对不对？人家可搞不懂啊，对不对？哈，什么都把它转成阿弥陀佛，什么都是阿弥陀佛，什么都把它转成阿弥陀佛，这一招很管用，这是从果导因的。哈，你看我们净土宗常常讲理一心不乱，离心不乱就见性的境界嘛。见性我常常讲性体你看不到，性体就像好像镜子的那个照，镜子照在站在前面那个影像你看得出来，那个像你看得到，但是镜子在照那个东西，那个照谁看得到？那长得什么样子谁都看不到。就如同我们六根的那个根性，那个佛性，每个人都看不到它长得什么样子，但是呢它现出来的作用你看到了，像你现在见的这是佛像，这是闹钟，但是你要找到那个能够看闹钟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谁都看不到。像你现在在听我的讲话，这个声音你听得很清楚，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说在听得很清楚的那个东西长得什么样子了，真空妙有，不知道什么样子。当你悟了这念心以后啊，你就知道哦，原来性相一如，前相即性，前性即相，那个相分就是性体显出来，你要找性体 相分就是，所以你看《金刚经》说得很清楚，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我们现在是那个诸相非相，相有，但是是空寂的，是性体，一性变现的。所以你见了性以后啊，你想想看，你根尘接触，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就是一个性变现的，所以是法性变现的，就是一个性变现的。所以这个时候你所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雪光老师所讲的道，把果报果的境界拿出来，根尘接触都是佛。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心念佛，这是什么呢？无量无边佛啊，都在你眼前，六根门头哪样都是佛，每样都是佛。若见诸相非相嘛，即见如来嘛，佛的一切相都在你眼前现前。所以眼睛见色是佛，耳闻声是佛，三佛及大地全乐法王身，哦，无量无数无量无边万亿众生的佛，万亿的佛都现前了，一粒沙就是一佛。为什么？那是相性现出来的，离心不乱，离心不乱不需要练，哪一样都是佛嘛，根尘接触都是佛嘛，唯一一佛，法界只有一佛，就一心嘛，就唯一这个一佛嘛，心体看不到，心的相就是我们这个相分，性相本来是一体，如来藏妙真如性，离心，入了离了，那随顺真如，所以入了离的人，随顺真如，随顺佛性，了解这个道理吧，啊，了解这个意思嘛，所以啊。那个我刚才讲净土他是用这样念佛的啊，用念佛啊。那雪光老师在教那个正光会，有时候我讲突然会讲，诶，好像讲太远了，哦，然后突然又要把它收回来啊。那个雪光老师就教他用这样，就是什么呢？就叫你，也是叫你死六世出六门的方法，根尘接触看得很清楚，马上变成阿弥陀佛。当你看到你心爱的宝珠，你想吃的东西，一看到口水要流出来以前，阿弥陀佛，对不对啊？对不对？你想心刚想要动的时候，阿弥陀佛转过来了，然后就把四心炒掉。所以第一个念头一定看得很清楚，只是口水不要流出来，眼睛嫉妒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阿弥陀佛跑出来了，把它挡住了。所以这个就是死六世出六门的方法。然后达到你做到了圆融了，见了性了，就升起了般若观照了。所以为什么净土法门呢？我们一定要懂得舍弃娑婆啊，心求极乐啊，这个世界我不要啊，你才有信心到那里，才可降服得住我们世间的这种五欲六尘啊。所以有一次我跟月居士我在讲，我说哎呀，你劝人家念佛很好，但希望千万不要说啊，你做事业做不顺啊，没有赚钱啊，念阿弥陀佛最有效，对不对？那你说他怎么断烦恼？他一定没有办法死六世出六门。那有的人呢，那个小孩子要考大学，怕考不上，没有关系，你把准考证掉在阿弥陀佛的面前，他都考上了，哦，名字要写得很大哦，阿弥陀佛才真的是这个人哦，那个准考证号码也要给他看到。所以我听说啊，那个新道法师那里啊，到了考联考的时候，整个那个大雄宝殿上面都挂满了准考证，对不对啊？那生病呢？啊，求阿弥陀佛最有效。所以你看，你是用阿弥陀佛来修我们世间的福啊，你怎么死六世出六门呢？所以你用这样的修行，你根本舍不掉嘛，你是在求保佑的嘛，嗯，对不对？它变成宗教了，它失掉了教理嘛，对不对？你能够舍掉这五欲六尘，当处解脱啊，对不对？随文入观呢，当处解脱，从这个地方舍掉，马上就解脱极乐。心本极乐嘛，心本来就是清净沾染的，是放不下才染污了，才有了烦恼了。但是你用这样念佛啊，求财啊，求什么？所以我常常讲啊，到最后啊，命中的时候就会变成什么啊，不得不要去极乐世界了，对不对？命中的嘛，对不对？无可奈何的嘛。所以我为什么说啊，现在如果你没有办法舍掉这个境界啊，你没有办法念到一心不乱啊。所以为什么要配合那五个方法，就是这样舍不住啊。所以一定要有印度的那个两个宗派啊，那个一个中观行派还有一解行派，就中观就是跟你讲一念有自性空的空理来观，一个的一切行的八识里面讲的都是我们这八识心所变现的。你看像那个印顺长老所讲的，本来是佛教有大乘佛教有三个宗，在印度是弘扬 它只有这两个比较这个受重视啊，就是一个就是中观学派，一个是一切行派。在印顺长老，中观学派叫做性空为名，一切行派叫做希望为事。那到了我们中国啊，就叫真常为心，真常为心，我们讲的如来藏，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发达，特别发达，像天台宗、禅宗、这个华严宗，这个都是真常为心的，啊，可以说这是如来藏系，哎，不，这个真如缘起的如来藏的，好，所以你看，任何的修行都有它对治的方法。那个唯识宗，他用五重唯识观来叫你舍六识出六门，然后最后圆融了，你就能够以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啊！啊，这个就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所以无念行不是什么念头都没有啊。所以你说去了，我现在什么念头都没有啦，我这无念行了，糟糕了，你变成断灭见，不是无念行。无念行是什么都了解，一中观一切。这个人来了，跟你讲两句话。这个人的为因地怎么样，如是怎么样，什么了了分明，但是你绝不动心。那我们凡夫是怎样的？一知道他因地心不好，马上承认心事出来，哼，你别来搞我来接头的，我厉害，你知道不？对不对？马上就承认心生出来了，这就动心了，这不是无念。无念什么？了了分明。但是呢，他装糊涂，为什么？他要渡你啊，他装糊涂，哈，装给你骗了，上当了，你还会再来，有一天他才渡你，他一切清楚哦。所以啊，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人，我听说啊，我相信也许各位也听过，常常去跟广清老和尚骗钱，说他家里有89岁的老母啊，有5、6个小孩子哀嗷嗷嗷待哺啊，怎么样啊？广清老和尚啊，这么可怜呢？啊，是啊，我好可怜呢。好，给你们拿去吧，啊。然后呢，过没多久又来了，哎，我又找不到工作，没办法啦，啊，什么什么呢？那人家就去跟广清老和尚说啊，说老和尚啊，你怎么你不能钱给他，你要把他惯坏了，对不对？他都骗你的钱啊，骗你那个钱去喝酒啊，去享乐啊，你不能给他。嗯，说知道啦，对不对？然后他又来了，来了他啊，老和尚啊，怎么怎么啦，啊？那这个老和尚还是给他，这样经过了5、6次以后，他良心发现了，痛哭流涕啊，跑到广清老和尚面前了，惭愧说：“老和尚，我跟你忏悔，我以前都是骗的，都是骗你的，我不是这样，我那个我懒得去做事，我那个钱都是拿去享乐掉了，我在你面前保证从此改过。”广清老说：“就说是吗？好，好，好，我就啊，改过就好，改过就好。他都不是不晓得啊，他一点承认心都没有。所以大家晓得，有一位禅师，啊，这个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因为这个禅师啊，常常要去跟一些女生在井边打水，因为他是个禅师啊，他天天在那里挑水。那这个女生呢、啊，偶尔也会跟这个禅师讲话。”谈谈话，常讲话。那这个女生啊，她有一个男朋友，结果呢，这个就是不守规矩了。她父亲也反对他们来往，但是因为他们爱得太深了，结果就蓝田中意怀孕了。啊，她古代的怀孕呢、啊，就是在韩国也是很保守的。这个父亲觉得很没面子，就一直逼着她：“你这个小孩子是谁的？”可是韩国人对出家人非常的尊重的，非常尊重。那这个女生呢、啊，很着急，怎么办？我如果讲了那个男生一定会被他的父亲杀掉。古代就是这么严厉哦。但他突然灵机一动说：“有啦，就是我们天天在一起打水的那个出家人呢、啊，赖别出家人，对不对？赖别那个出家人啊。”是不是？那父亲哈，出家人真的无奈，他又佛教徒，你看对不对？又很虔诚的佛教徒，如果是这个样子，只好忍了。为什么？为了保住三宝的名义，只好忍了。为什么？忍痛嘛，不看生面，看佛面嘛。我们中国人常讲这句话嘛，对不对？好了， 他就抱个小孩子抱到那个出家人那里说，看你做的好事拿去吧，对不对？就把小孩子丢给他，那什么好事你还敢说，你生了小孩子还问我什么好事，拿去吧。那个出家人说，是吗？他一句话都不讲，好，就给他带啊，对不对？然后到处托钵，人家给他饭吃啊，给他洗碗，他不是，我托牛奶，我托牛奶，他干什么？养小孩，对不对？这惨了，对不对？人家骂他，骂他啊、哦，没关系吧？大家都说他，但是大家对出家人还是蛮尊重的。最后，这个女生呢、啊，啊，这个男生后来他也回来了，回来以后，这个女生也赚了一笔钱回来了，有这个钱可以交聘金啊什么的，他就跟这个女生讲了。说啊，现在我也赚了一笔钱回来了，怎么样了？这个小孩子也大概也一两岁了吧，啊，那这个女生也是觉得很不好意思，就去跟她爸爸讲，带着她的男朋友两个跪在她的父亲前面，说父亲啊，原谅我，其实那个小孩就是他爸爸，不是那个和尚，但是我怕你去杀了他或者怎样，造了这个杀人的这个罪过啊，所以啊，我只好赖给那个。师父啊，我知道爸爸是个很虔诚的佛教徒，不忍看到佛教受到伤害，所以你一定不会做出一个冲动的事情。他父亲一听，哎呀，气死了，说你差一点害死我啊，对不对？害那个出家人这样受这么无尽的苦，哎呀，说他怎么赶紧带着他两个人哈，他为了女性跟他女儿到那个出家人的家里，跪在那个出家人面前说忏悔啊，我不晓得，我差点被你而害的。他说是这样吗？好、哦，就知道就好了。好，他快回去，他什么事情也没有，他心里一切安然。你这样不是不了解啊，他一切通达，但是因为我法二字破了，不会再跟人家斤斤计较、啊。所以为什么叫大智若愚？他是很清楚的，他为了度你啊，不是糊里糊涂的，那个智慧是很高的。所以啊，因为他在境界中，他。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就是般若自在三昧解脱句无念行。说无念行不是什么都不晓得，这样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吧。我再举一个禅宗的公案。那个有一次，这个正觉禅师跟他的侍者啊，两个人一起在看那个楞严经。楞严经有一段经文呢、啊，就是说啊，佛陀他跟阿难讲，他说。我若暗执海印花光，如若暂若起心，一点点起心动念，尘恼先起啊，跟富罗那尊者讲的啦。因为二圣人他成空所及嘛，所以他稍稍起一个念头，尘恼就先出来了，就攀缘了。所以他无住而不生起心，一生心尘恼就先起了。佛陀在楞严经里面有一段这个经文说：我若暗执海印花光。如若己心尘恼先起，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啊，这个侍者就问真觉禅师说：“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呢？”真觉禅师就说：“啊，释迦老子要吃30磅，呵呵，好大的口气！这禅师就是这样，他没有挂碍的，很轻松，很活泼，称性的嘛。那这个侍者就问：为何要出30磅呢？”他说要么要暗指干什么，他为什么要去暗指干什么，这个暗指啊就是表示心动，你看你为什么去暗指，因为你心动你手指才会去动啊。你心动，你看佛陀心一动就是海印发光，但是为什么用暗指做比喻呢，就是微微的心动，我们啊要动很大，用六意识要想很久才知道一大一些一切我们这个世间的事理因果的相。佛陀是什么？稍稍念头这么一起，念即是真如本性之用，轻轻一动，一切尽知，法界的任何事情都晓得，无所不知，无所不觉，不像我们这种动的心那么大。但是念念一照，说我若暗执，这个暗执就是比心念的照，微微的一照，一切了解，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不是没有人所得啊？所以那个侍者就问释迦老子有什么故呢，要吃30磅，他说要暗指干什么了、啊、那这个侍者就讲了啊，原来是啊这个一念啊，如若心动尘恼先起啊， 你心念一动，尘劳就生先起了。微微的心念一动，尘劳就先起了。他把它解成这个意思了。这个时候，真觉禅师大声的一吼，也是海印发光啊，你知道吗？所以，菩萨如果离一切境界相，不染万境，念就是真如本性的妙用啊。所以他大声一吼说，也是海印放光啊。这个时候，这个师座讲啊，长久以来，我总不敢起心动念，我以为念一动就是尘劳先起，原来念一动也是海印发光啊。所以那个无念不是什么念头都没有啊，只是那个念本清净，随缘任运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心啊，生灭就是不生灭啊。那个念一起，如果你了解心体空起，万法不可得，就像镜子，镜子的像那个照，镜子的体，它的照生灭就是不生灭。你看镜子这么一照，它那个照性永远都是如是的，它是不生灭的。但是浮来浮现，汗来汗现，这个影像在那里变化，但是进那个见，那个照，它永远就没有变化的。所以生灭就是不生灭的。我们每一个人心就是这样，它虽然无相，但是它像镜子一样，它是什么在它面前，它把你现前，这是比喻它的用啊。所以如果你知道不可得，那个念就是真如之用啊，有什么障碍呢？所以啊，你如果能够十六世出六门，舍世用根啊，啊，一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啊，就是般若自在，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啊，这个叫无念行啊。所以古德常讲啊，不动身心而应万缘，就是这个意思，不动身心而应万缘。而这个不是说真的身心什么都不动，他连动与不动都舍了，换句话来说就是身心脱落的境界啊。所以这是无念心啊，所以无念不是什么念头都没有，是证得你念本清净，随顺法性，随顺我们这一念真心的真实妙用啊。我们请看底下啊，若百物不思，当令念解，即是法覆，即名边见呢。如果你执着于什么念头都不想了，那是外道的无想定啊，这是被无想所绑住了，这个法覆就是法执了，有体无用了，你不能圆观了，你只能够看一面就是一面，不能圆观了，没有智慧了啊。所以这是法覆，这是边见，堕在一边了啊。甚至是悟无念法则，万法尽通啊！悟无念法则，见诸佛境界啊！悟无念法则，自佛地位啊！这是六祖大师的授记。所以你看这一念无念法，虽然短短的几行，我想尽办法把它说明，让大家能够体会。我相信我这样的说明，大家都能够体会一点了，啊，对不对？但我们从文字上先体会，然后我们从境界中先观照，一定要对治，因为没有真修是不能有实证的。就像我刚才所举的慧可大师，在那么好的老师达摩祖师的面前，密心了不可得，能够一念生尽性，他还要经过啊心如墙壁，内心无喘这样的对治。所以我们从文字这样的解了解，哦，原来根尘接触第一念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智慧显现，但是由于速度太快了，四心去抓了，把它变成我们的五欲六尘的境界了。好，我要对治，从六世出六门，我刚才用这样多的方法，等到你六世出六门，那个如来藏他已经清净了，不然了，你顺他好了，顺他一切通达，一切无碍，这是他本有的 啊，而不是什么都不想了，什么都不想反而变成了法执了。所以悟无念法，万法尽通。为什么？这是本有的德能啊，每个人都有的，一接触就知道啊，就明白，一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所以你看这个三会啊，一般来讲闻会就是你听经闻法所得来的智慧，思会就是透过你的思维，透过你的命想 所以为什么禅啊，那个禅又叫做思维修，思维修就是冥想，我们用个最简单，印度很喜欢禅啊，冥想，说的其实想一个无想之想，冥想思维修哈，那个透过你的思维修冥想是啊，忽然体会到道理，这是思慧。那修慧是什么？透过你认真的用功的修行啊，体会出来的真理，这是修慧。那还有一个叫正慧，正慧就是证入实相，开启了般若智慧的正慧。那净空师父他把正慧拿掉，他用这三慧文思修做成由三邪戒定慧三无漏邪而开启了自信的三慧啊。净空法师说文慧就是接触，他这个说法也很有道理，文慧就是接触。当你证得这个三慧以后，文慧就是接触，一接触就明白，这个明白就是思慧，思慧一切通达，一切明白。那修慧什么？知道该怎么做了，圆融应用，处事待人接物无障无碍，随顺真如啊，随缘任运，自在无碍的，就是这里讲的通达通用无碍的，这是修慧。净空法师从这个角度来做解释，这样说也很有道理的啊。所以你看悟无念法则万法尽通，因为他有这三慧，一接触就明白，一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应用，该怎么做，因为他念念不染，本觉性现前了。本觉性就是佛的四智菩提、三明六通、十八不共法、四无畏十力，你想想看，那当然是万法尽通嘛。悟无念法则见诸佛境界，你悟无念法能够随顺接念真心，那就是无碍境界，无碍圆融。诸佛境界就是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的境界，没有障碍的，无障碍法界的。所以见诸佛境界圆融自在，没有障碍。我们到哪里处处就是障碍啊，因为我们不见空性啊，执着我是有，境界是有，所以你在这里面有得有失，烦恼一大堆。你了解我空法空没有障碍，空跟空之间没有障碍啊，要怎么了解我空法空？就是悟一心，知道境界就是你自己的心，心的原影像现前不可得。境界一接触好了，本来境界无相，如来藏妙经如性，即色身向外触法啊，即眼耳鼻舌身意，即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现前，那就是它的作用嘛，心的相嘛，迷变成事嘛，不迷它就是智慧嘛。啊，所以见诸佛境界无碍圆融的境界呀、啊，所以悟无念法则自佛地位呀、啊。如果你深悟这无念法，你能够称性修行，可以自佛地位。这个还要透过你的修行。所以我们常常讲见到位而后修到位。悟无念法则就是悟什么呢？悟如来的本起因地法心，也就是悟了那一念不生灭心。如果你只是一念净性，那一念净性心还是生灭的啊。那如果你是修禅定，以生止灭，以灭止生，虽然你得到了定的降伏了，但是那个心还是生灭的，因为你已经升起了一个有，压住了一个，把你的心压住了，或者是你升起了一个无，把心让它不动了，所以这个都是生灭的心。那到这个悟无念法则，是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念跟有念跟无念是一件事，因为念本清净，就像镜子已经没有障碍了，你什么东西照到它前面，浮来浮现，汗来汗现，生灭就是不生灭，完全无二，无二无别的，空有不二的自在的。所以起心动念就是不起心不动念，平等无二了，因为它已经清净不染了，没有障碍了，不是用这生灭相对待的。这个时候你这个不生灭的本性现前了，这个就是如来的本起因地法心，这是见到位而后修道。没有见到这一念的正道，这个不生灭的本性，以前你在文字上的了解，你所依的都是生灭心。以生灭心来修行，佛在楞严经上说得很清楚，犹如真沙作幻啊。为什么呢？生灭心不是成佛的本体啊，成佛本体就是当你破根本无明，大彻大悟以后，证得这一念不生灭的本心，本起因地以后，开始直见的破 41品无明，达到究竟佛位。所以悟无念法则，自佛地位，你能够称信起修，全修在信，无功用道，然后在境界中观照，把一品一品一品的无明破尽啊，乃至于成就无上的佛国。对，甚至是后代得无法则，将此顿教法门以同见同行，发愿受持如数佛故，终身而不退者，定入圣位啊！啊，这都是六祖大师的授记啊。六祖大师所，甚至是就是指已会的大众，以及我们现在研习六祖含经的这个佛弟子，后代得无法则，在这个悟法传一品里面这一品。如果你一念尽信悟了啊，原来啊念本来清净嘛，原无烦恼嘛，智慧具足嘛，无障无碍的，一念尽信就是什么，不需要再透过文字想，就是这样嘛，自心是佛嘛，原来心就是佛嘛。诸位有谁感受到这样，那我真的要恭喜你，你如果感受啊，原来自心就是佛，以前我为什么妄念这么多，烦恼这么多，原来烦恼就是你迷而变现的，不迷烦恼就是智慧啊，自心就是佛啊，本来没有的，本来清净的，直下承担这一念心是佛哦，那你这个功德太殊胜太殊胜了哦啊，这不是不晓得你多少劫来修行了，因福报现前了，那个功德流露了。所以六祖大师在这里，后代得无法则，就是你在这个经典的里面有这样的接受了，这叫尽信。禅宗叫直下慧起，在楞严经里面叫做悟法身，悟法身悟了这念心。你看阿难在楞严经里面悟法身，虽然是悟法身，但是后来佛陀还教他以25种圆通根来修行，把生灭心转成不生灭，从不生灭心起修而圆满佛地的。但是你真的悟尽圆觉了，悟我们这一念的妙心了，如果你从这样悟这一念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本质清净，圆无烦恼，从这样起修啊，你看啊，所以将此顿教法门啊，就一念尽心破见后啊，称信起修啊，以同见同行，发愿受持如是佛故啊，大家在一起啊，我们同修道友，互相勉励，互相研习，彼此增长，彼此增进。所以修行很需要依众靠众，否则的话我们在学佛的过程中很容易就有狂妄自大啊，狂妄自大。所以你们有人比如叫我老师，其实我心里想我不是老师，你再叫老师，我觉得我不是老师，我的内心这样，为什么呢？我就是怕起的这念心起来，因为人都是好为人师，但是我又不得不让大家这样讲。如果我说哎呀我们都是这样马马虎虎的，不要这样，你输掉了恭敬心，你也不能气会的，这是有绝对的相关。可是如果是被人家恭敬的人很危险，你如果没有把住的话，尤其学佛绝对也不能真上心，我比你强，我要超过你，我要怎样，这个人绝对不会有成就的，你有得到的智慧也是狂慧而已，一定完蛋的啊！所以我一直在讲学讲，就是有这个，我们里面有些同修道友在学讲经，一定要晓得这是无始劫的习气，在你讲经的过程一定会碰到的，你一定要忏悔，哎呦我怎么有这种狂妄心生出来，哎呦我怎么这个真上心跟人家比较，我怎么样怎么样，这比较的心怎么生出来，一定要这样常识的这样忏悔。所以一定要有同修道友。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即使在同修道友，我都很不好意思说，明明有时候看到这个人要怎么讲，我知道不能讲，一讲马上大家是否感情，确实是这样，很难讲的，因为现在人自信心非常强，你知道这是这样。那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大家有一种相关的人性，一讲大家都不舒服，撕破感情，这很不好的。所以啊，为什么六祖大师在这讲以同见同行发愿受持，就是他真的可以一定要修这样子，那就要什么，修绝对的忍，广大的包容心，忍他能够这样哦，知道这个道理，无始劫的习气 如果碰到有人要告诉我们，有人要给我们逆做我们逆增上言，你感激都来不及了，怎么还会跟他气人家，还会怎么样呢？那只是你自己颠倒。所以六祖大师在这里特别指出来，当你了解这一念心是实相，具足万法哈，本质清净的，你要借势练心啊，要有人来给你磨洗气啊。所以你要在同行同见同行发愿受持如是佛故终身而不退者，定入圣位啊。所以你想想看啊，你看看那个禅宗里面的公案，你讲两下他听得不顺眼，啪一个耳光就过来了。你看以前那个唐玄宗啊，他以前为了躲避那个则天太后啊，他寄居在寺院里面呢、啊。黄檗禅师他在那里礼佛，黄檗禅哎，那个黄檗禅师说，他就说黄檗禅师，他说你不是说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无法可这个无佛无众生，那你在礼佛是礼什么佛呢？黄檗禅师啪一个耳光就过去了，你知道打了那个宣宗皇帝啊。后来黄檗禅师这个圆寂的时候啊，那个宣宗皇帝给他谥号叫什么？叫做大出修错了呵呵，大出禅师，对不对？那个回修丞相才给他写，才给那个写文劝告皇帝说：“哎呀，不要，这不好看嘛，对不对？改一个名称好一点，所以叫黄檗断际禅师，他叫做断际。”啊，这个断际禅师，这是唐玄宗赐的，本来要把它取名叫大出啊，假托啊，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个禅师啊，古代那个禅师碰了面两下，不是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腿，打来打去的，在我们这个社会行不通的 啊你看那个那时候那个庞蕴庞居士啊，他去拜访那个石头西迁和尚，石头西迁和尚要告辞的时候，他辞行石头西迁和尚的时候啊，辞行的时候，石头西迁和尚叫一些客人，叫一些禅客陪他送他，他送到外面的时候啊，那个庞蕴居士看到那个天上下大雪，他说啊，白云飘飘，不入他处啊。白雪飘飘，不落他处啊，对不对？那是一种意境、啊、非常美好的意境、啊、那几个禅客啊，就问他：那不落他处，落何处啊？你看呢、啊？那黄檗那个庞蕴居士，啪一个耳光就过去了。他也是说，对不对？他给他打了一个他，他说，他的意思就是你打得很粗啊。也太粗了，对不对？没有什么道理就打一掌过来了，也太粗了。他说啊，是个生死啊无常鬼拖住了你了，而取向动心了，如如不动不取向，他取向动心了，听到这个声音马上就是攀缘这个心相，你自己有过还不知道，他又问一句话就啪又一个耳光过来了。你想想看，要是我们呢、啊，哈，你打我两下我给你一拳了、啊、就是打起来了，就是这样。古代禅师被打就是被打，就是这样，在境界中就是这样。所以你看那个禅师彼此间的同修道友，你打我一拳，你揍我一拳，你打我一棒，家常事啊，平常啊，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什么障碍啊，大家都在那里修忍，修无我，修对治。所以一定要同见同行发愿受持如是佛啊，在那里修如如不动心呢、啊、彼此做彼此的逆增上缘呢、啊、顺逆增上缘呢、啊，所以这很要紧、啊、所以有人要对你凶，有人要指出你的毛病，有人要对你发脾气，你高兴都来不及啊。否则你悟这个妙理，你没有借着事情的磨练啊，怎么成就啊？怎么成就？钢很厉害的，没有石头给他磨啊，他永远蹲杠，那没有办法切东西，磨磨磨他的笨很厉的，磨什么啊？就在境界中历练了。所以能够肯做恶人的人太了不起了，所以今天这个社会判念恶人的人，我很佩服他，很了不起。为什么那个净空师父对韩林馆长这么感谢？就是这样，因为他做他的恶人嘛，对不对？不管是怎么样，他真的做他的恶人， 那我们都是做净空树的善人，对不对？就在顶礼供养，对不对？如果你没有一点定力的话，哦，那很危险的。所以诸位，逆境好修啊，顺境非常不好修啊。顺境你一进去就迷了，当你抓到了权力跟欲望啊，啊，这两个被你抓住，你就放不开啊，真的就放不下，很不容易舍啊。所以有人帮我们到了逆增上缘，我们要欢喜。所以为什么这里特别指出来，以同见同行发愿受持主是佛故，终身而不退者，定入圣位。所以当你证得这样的境界，还需要受种种境界的历练。那大家都是同样圆观着一心，称性起修啊，观照着一心，在境界中不动啊。好，时间的关系啊，定住圣位，下我们现在就先讲到这里好了。定住圣位，好，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恭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依报身。同生极乐国。